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的音频节目。今天是2013年11月7日星期四，时事焦点我们关注的内容有歌手张悬曼城开唱引国旗风波，山西省省委附近发生爆炸事件，红色资本主义，中国政府如何掌控经济，毛泽东前秘书之女向海关讨禁书，斯诺登的律师何许人也，最后为您带来的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收听。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台湾歌手张悬11月2日在英国曼彻斯特开唱时，因接过第一排台湾留学生递过的中华民国国旗，并称是来自家乡的国旗，引发当时在场的中国大陆留学生的抗议。
台湾中央社昨日报道，11月2日台湾歌手张悬在英国曼彻斯特城开唱。演唱会进行中，张悬接过第一排的台湾留学生递过的中华民国国旗，并表示是从我家乡来的国旗。演唱会现场的大陆留学生马上用英文抗议，现场有大陆学生在，今天不谈政治。张悬回应道，这不是政治，这只是一面旗子。自称当事人的川迪奥的乞丐在中国新浪网上上传了文章，表示自己就是说不要谈政治的女孩。他写道，张悬在回应不是政治之后还发表大段讲话，表示当你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并不是一个工具，不是一个道具，甚至不是一个机器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去连接这个宇宙上任何别的生命。此文引发大陆网友关注，事件也在持续发酵中。在新浪微博和中国大陆音乐网站虾米等网络社区上，多名中国网友对张悬的做法表示了抗议，带有张悬滚出娱乐圈、张悬滚出中国标签的语句开始出现。网友卢正宇认为张悬借用演唱会来宣传台独主张。11月5日张悬在脸书上发表声明，表示旗帜、凤梨酥、台湾米、高山茶和繁体字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他们都代表着我来的地方，我在哪里看到他们都会是感激、认同和思念。我的认同与看见国旗的开心从不是为了诋毁不同意见人的价值观。他也表示愿意承担一切损失，并自行取消将在北京举行的演唱会。11月6日台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在台湾立法院表态，认为张悬一事凸显两岸年轻人在互动中会遇到的问题，是两岸教育不同的结果，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增加两岸的仇恨，应该彼此了解，互相体谅对方的立场。与中国国内网络社区对应的是，推特上网友呈现对张悬做法的理解态度。知名媒体人贾佳发出推文表示，张悬有什么好黑的？过去60多年，中华民国和台湾的关系经历了三个过程，中华民国来台湾，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民国是台湾。如果不了解这三个过程，就不会了解台湾的自我国家定位、发生与发展。台湾是一个国家，这是蓝绿两方的共识，对张悬来说这些是常识。另一推特网友池峰卫表示，10年前张惠妹也因一曲中华民国国歌被骂作台独，时过境迁，我以为类似的事情不会再有，因为随着两岸交流网络的发达，当年的小脑残现在都该长大了，但今天的张悬事件证明我错了。网友范强、法特山、瑟西普评论道，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已经不经意地伴随一生，不论在何处都会下意识地流出来，难道去听一场音乐会还要事先审查歌手的政治立场？台湾人拿青天白日旗，美国人拿星条旗，有何不可？台湾民进党立委田秋瑾就此接受了德国之声的采访，他向德国之声表示，张悬在演唱会中接过中华民国国旗是很自然的事情，他认为中国大陆的网友应该透视到一个人内心真正的情感，而不是为其贴上强化的政治标签。
如果就台湾而言哈，只是举起国旗就能当台独的话，那当台独的定义也太宽松了吧。对中国而言哈，这个应该要了解到台湾人民长期生活在台湾哈，我们到目前我们自己透过民主的程序选出我们的总统，那我们有不同的法律的体系，不同的那个生活的思维，长期生活在台湾的这些人民呢，人们呢，把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举起来，然后跟人家介绍说是我来自的国家，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那中国的政府跟中国人民应该要能够理解到这个这个感情哈。那如果说连这样的情感都无法理解的话，你说这个什么台湾跟中国什么血浓于水这句话哈，可能就是一个空谈。
他亦呼吁中国政府对于此事不应大加挞伐，否则会引起台湾人民的失望。
这我是觉得中国的政府应该站在一个人性的观点来思考这件事情。那对这样的事情大加挞伐哈，只会引起台湾人民的反感，而且对中国政府感到失望。尊重的交流应该是尊重对方的自然情感，而不是要扭曲他、强迫他、这个迎合。这样的交往跟交流才会有长远性嘛。
周三，山西省省委附近发生爆炸事件，目前已导致一人死亡、一人受重伤、七人受轻伤。目前正值北京的政治敏感时期，本周末即将召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而就在上周，天安门汽车冲撞事件引发了国际关注。
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11月6日早晨7时40分，在太原迎泽大街山西省委附近连续发生数起小型爆炸物爆炸，目前已导致一人死亡、一人受重伤、七人轻伤，还有车辆受损。报道称，从现场散落的钢珠看，疑似自制炸弹爆炸。据光明网报道，7时40分到8时整，连续响起8声爆炸声，有民众在爆炸现场发现了直径1厘米大小的钢珠。直线距离山西省委100米左右的一户居民家的玻璃也被飞来的钢珠打碎。另据财新网报道，公安民警在现场发现钢珠、电路板等爆炸物，初步判断爆炸系人为制造。目击者称，爆炸共有7声，持续好几分钟，威力巨大，在百米开外都能感受到冲击波的威力，地面像在晃动。在微博上可以看到有汽车车窗损毁、车胎划破、大小钢珠浓烟滚滚的照片。就在1周多前，天安门广场发生汽车冲撞事件，中国官方将之定性为暴力恐怖袭击。而就在本周末，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在北京召开。天安门撞车事件后，有关部门迅速封锁了互联网上的相关讨论，并删除图片。而截至目前，有关太原爆炸事件的消息在微博上广为流传。山西煤矿众多，土炸药较为容易获得。据第一财经日报近日报道，小煤矿特别是无证无照的黑煤窑全部靠土炸药，一吨土炸药市场价最高可卖到8000到9000元，每吨的成本则只需2000到3000元。报道称，极易购置的原材料、简单的制作工艺加上高额的回报，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这一畸形产业。尽管是土制炸药，杀伤力却极大，在炒制和运输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爆炸。近年来，中国发生多起爆炸、纵火等事件，法新社列出其中一部分。2008年7月，云南昆明发生公交车爆炸事件，两架公共汽车先后发生爆炸，导致2人死亡、14人受伤。2009年6月，四川成都发生公交车燃烧事件，一辆公交车起火，导致28人死亡、70余人受伤。警方认定纵火嫌疑犯是一名失业者，在事件现场当场死亡。2010年7月，湖南长沙发生机场大巴纵火事件，一辆大型客车发生火灾，导致2人死亡、10余人受伤。警方认定犯罪嫌疑人因个人生意受挫而报复社会，这名男子于当年12月被执行死刑。2011年5月，江西抚州发生连环爆炸事件， 福州市检察院、临川区政府大楼和临川区药监局大楼先后发生爆炸事件，导致三人死亡，其中包括实施爆炸者本身。这名名叫钱明奇的男子曾在微博留言称，临川区政府强拆其新建房屋，他十年依法诉求至今未果，逼迫他向董存瑞学习。2011年6月，天津市政府门前发生爆炸事件，两人受轻伤。2013年6月，福建厦门发生公交车纵火事件，导致47人死亡。警方认定，在事件中当场死亡的犯罪嫌疑人陈水总，因自感生活不如意、悲观厌世而泄愤纵火。2013年7月，北京首都机场发生爆炸事件，一名叫季中兴的残疾人引爆炸药，本人受重伤。据报道，他曾遭治安队员殴打，导致瘫痪。10月，季中兴被判处6年监禁。2013年10月，天安门广场发生汽车冲撞事件，一辆白色吉普车冲向人群，导致两名游客死亡，汽车后发生爆炸，车内三人死亡。中国官方称这是一起暴力恐怖袭击事件。
信息共享，观点碰撞。
Deutsche Welle，
欢迎来到 DW 中文频道。
很多专家都认为，无孔不入的政府力量已经让中国经济受累多年，而在西里体制下，这一点似乎也不会有任何改变。大型国有企业主导所有经济领域，向当权者靠拢便能发财的信条依然灵验，并且深刻影响着全社会。人们争先恐后地试图在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谋得一席之地。
还有半年时间，于伟便要从大学毕业，成为一名新鲜出炉的电气工程师。他要找一份工作并不难，工程师在人才市场中很抢手。但是这个22岁的上海小伙子没有兴趣进入自由市场谋生，而是希望参加公务员考试。
你出去的话，就是基本上东西都是可以报销的嘛，然后比如公费旅游这些，然后基本上工资的话就是这样子省下来，就是工资基本上不用自己花。而且我知道很累，因为像我姐的话，她每天都是基本上，我看她就是每天都是在那边加班的，然后会很累。然后但是像公务员的话，我还有一个姐姐，她是在那个在上海的那个法院当公务员的嘛，她就是每天都是时间都是很定时的，然后她什么该买的包包都买了。但是我另外一个姐姐，她是在卡夫工作的嘛，她就是我看她就是起早摸黑很辛苦，然后要去逛街的时间也没有，我觉得有点得不偿失这样子。
于伟的父母都是企业家，但却不是他心目中的榜样。对于一个中国年轻人来说，自己创业或者加入外企已经不再是最高目标。今天大家争抢的是公务员职位，工作稳定、享有特权甚至腐败敛财的机会吸引着许多精英学子。上海同济大学的社会学家张宏表示，这是人才的巨大浪费。
你为政府工作，你只能为政府工作，政府他要求的你是服从政府机关，要求你人人成为公务员，甚至连专业技术都跟他不相关，很多的时候都连专业技术人员都不是，而是公务员只是一个，当人们需要公务员，需要高素质的公务员，一个社会需要高素质公务员，但不是说，尤其是许多的是花专业性的培养成为一种是应该是成为某些领域的专家式的人物，结果他成为一个公务员，这个怎么这么，其实他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官本位的崇拜。人们一方面是作为神话梦想方面，他崇拜乔布斯，但是务实的方面，他崇拜权力。
不过造成这一现象不能仅仅归咎于中国的年轻一代，他们每天都能深刻感受到国家权力和特权的诱惑。过去十年的经济发展也让国有企业的影响力大大加强，从能源领域、电信行业再到银行界，这些官企控制了许多行业，来自私营领域的竞争者根本无法涉足。众所周知的是，中国国企都被共产党精英及其亲友所掌控，而靠近权力阶层便是经济成功的一大保障，私营企业则处处受制。一方面，他们很难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另一方面，官僚作风、缺乏法治、腐败问题以及存心刁难，更是让私企日子难过。 内行人都知道，谁想让自己的企业发展壮大，就需要与政府机构搞好关系。
一个个人和一个官员做生意，你怎么做得了？他所有的资源都是他的，法律的、经济的、各其他的分配的、再分配的等等，各种的利益和各种权利都在他那里面。你跟他做生意就是不平等的，不是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
张红表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许多人根本就不会有创业的想法，从而使社会缺乏活力和创新。这位教授表示，他的许多朋友都在计划移民。
像现在这些大家都选择用脚投票，表明了对你的中国梦啊和一些社会这样一种理念的一种不信任，甚至是否定。但十年前的情况正好是相反，十年前大家都回国，就个回国潮，尤其是精英阶层，尤其像上海这样的地方开始国际化大都市开始发展起来，加入 WTO 以后有很多的机会回国淘金了。有很多人说有精英阶层做生意的科技人员，那种高科技人才嘛，所谓的高科技人才，他要占领，要回国占领这个高地。
大学即将毕业的于伟表示，如果没能通过公务员考试，他就会去国企应聘，实在不行的话，
然后很多大学生他也会选择就是出国留学，其实我也有这方面的打算。
近日，原中国中组部副部长、毛泽东前秘书李锐之女李南央入境中国大陆时，53本其副著作《李锐口述往事》被作为禁书扣留。李南央在致信海关未果后，已委托律师处理此事。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中共中央组织部前副部长、毛泽东前兼职秘书李锐之女李南央于11月5日公开表示，将就父亲著作《李锐口述往事》被作为禁书被北京海关扣留一事，全权委托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夏林及另一律师夏南代为处理。据悉，10月29日，李南央一家自香港至北京机场入境，其先生和女婿的行李在入关后被海关人员要求开箱检查，包括53本李锐在香港出版的《李锐口述往事》和一些刊物等被作为禁书扣留。在沟通无果后，10月30日，李南央公开致信海关，他在信中表示，父亲曾担任过中共元老高岗和陈云的秘书、毛泽东兼职秘书等，他的回忆录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评价极高，认为是做研究的宝贵史料，因此他期待在11月7日返美时，北京海关能将书籍归还，允许他带往美国以做史料研究之用。现年96岁的李锐为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亦为中共党内民主派代表人物之一。李锐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曾被关押审查，他在《李锐口述往事》中用很大篇幅来记录这段历史。李锐在上世纪80年代也曾是三峡工程反对派代表人物，在江泽民和胡锦涛主政期间曾多次上书力促改革和民主。德国之声致电李锐家中，李锐的妻子告知德国之声，李南央在明日回国之前继续到海关追讨这批书籍，但应该希望不大。
没有要回来，那不是这么容易的，不容易。反正是今天他又去问，那一下解决不了。
他也表示不明白中国当局为何如此惧怕李锐的书籍。
李锐也是个老同志啊，也不是个是什么人嘛，你说你干嘛要这么扣啊？
中国资深媒体人高瑜向德国之声表示，北京海关应该是有针对性的对李南央进行禁书检查。自早年间李锐持续上书力促当局改革后，他已经逐渐不被当局兼容。透过海关将其著作扣押一事，可以看到当局对党内民主人士、异议人士等进行思想封锁。
现在这个情况吧，就是对党内民主派、对那个异议人士，所谓的公知吧，那是非常严厉。
德国之声也和律师夏林取得联系，他表示暂不能透露详情，根据海关下一步如何处理此事，再决定进一步的法律行动。早在2002年，北京律师朱元涛携带高华的作品《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 从香港回到北京时，该书遭到没收，理由为境外出版物，依法予以没收。该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初，朱元涛认为该书不属于国家明令禁止入境的印刷品，海关亦无明示，因此对北京海关提起了行政诉讼。2003年6月，北京中级法院对该案进行一审宣判，认为海关有权对入境旅客携带的印刷品做通关查验，也有权对通关旅客携带的印刷品是否属于禁止进境物品进行审定，维持海关的处罚决定。朱元涛在向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3年9月，北京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结果，理由为首都机场海关所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缺乏对禁止进境事实认定的依据。朱元涛诉北京海关案为当时一个经典案例，但夏林表示未知李南央未来会不会如此幸运。李南央也公开表示，早在2008年7月，他携带父亲的李瑞日记和云天孤雁戴春环，李瑞1975至1979年家信集时，海关人员对照禁书名单中，虽然这些书并没有在名单中出现，但还是遭到没收。他当时也发出致海关的公开信，北京海关于四天后将书发还。相比较五年前，目前的海关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禁书名单，只要是境外的印刷品，他们就有权扣下。海关对印刷品的审查也更为严格。李南央在公开信中失望地写道，在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口号下的文化上的倒退让人心寒。
听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知天下大事。
自从斯诺登抵达俄罗斯，其律师库切列娜就几乎成了斯诺登的代言人。他负责向媒体通报其当事人的情况。这位律师在俄罗斯很有名，而且据说还在克里姆林宫有关系。
自从美国前情报工作人员斯诺登今年8月1日获准离开莫斯科机场转机区进入俄罗斯境内，他的身边就多了两位重要陪同。一位是爆料网站维基解密的女工作人员萨拉·哈里森，另一位是头发花白、身着深色西装、体型略微发福的俄罗斯律师库切列娜。库切列娜自此也成了斯诺登与外界接触的代理人，想要联系斯诺登先得经过库切列娜。库切列娜不仅是斯诺登的律师，也担任其媒体发言人的角色。比如向外界介绍斯诺登现在已经会讲一些俄语，也找到了一个 IT 领域的工作等等。库切列娜现在成了被媒体采访和援引频率最高的一位俄罗斯律师。他是怎么成为斯诺登这位全世界知晓的政治难民的律师的呢？今年7月12日，十几位俄罗斯人权人士和律师前往莫斯科机场转机区看望已经在那里逗留了三周之久的斯诺登，库切列娜是其中的一位。斯诺登在6月底离开香港前往莫斯科后，媒体记者就再没有能捕捉到斯诺登的行踪。是俄罗斯有关部门提供的信息显示，斯诺登一直留在莫斯科机场转机区。在7月12日这次探望之后，库切列娜向媒体表示，他将即日起作为斯诺登的律师为其提供免费的司法援助，并愿意帮助当事人向俄罗斯申请政治庇护。几周之后，斯诺登的确获得了为期一年的政治庇护，可以在俄罗斯生活。库切列娜至今拒绝向外界透露斯诺登身在何处。今年9月，库切列娜在接受莫斯科回声电台采访时说，他不知道斯诺登为什么选择他作为律师，而且说他当时应邀前往机场与斯诺登会面感到很惊讶。见面两天后，斯诺登打电话给他，并请他帮助申请政治庇护。他说，如果不是我帮助了斯诺登，我的司法界同仁们也会有人帮助他。库切列娜在俄罗斯很有名气，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是经常在媒体露面的几位名律师之一。在他的律师事务所网页上，可以看到他代理的当事人中不乏一些俄罗斯政界、文艺界的名流。库切列娜同时还参与一些公益活动，义务为一些组织提供司法咨询。不过他最重要的一个公益头衔要数他在由俄罗斯总统普京2005年成立的社会协会中担当的义务工作职务。 他在该协会中是公民安全事务委员会的负责人。库切列娜同时还是俄罗斯检察机关社会事务理事会的成员，也是俄罗斯内政部国内情报部门 FSB 民事事务理事会的成员。他最新的一个职务是直属俄罗斯最高法院的人权和公民社会理事会的成员。在斯诺登申请并获得俄罗斯政治庇护的过程中，库切列娜是否与俄罗斯情报部门有接触，外界不得而知。德国之声给库切列娜发出的采访请求没有得到回复。如果看看库切列娜的简历，不难看出她与克林姆林宫的密切关系。2002年普京50岁生日之际，库切列娜还公开赞扬普京是一位改革家。十年后，2012年普京再度竞选总统时，库切列娜是公开支持普京的俄罗斯名人之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赞扬普京的成就，认为普京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总统。2007年至今，库切列娜领导俄罗斯非政府组织民主与合作研究所。按照普京的说法，这是俄罗斯仅有的两家在西方国家开展工作的非政府组织之一，在巴黎和纽约都有办公室。组织的工作目的是扩展与西方国家的合作。也有批评意见认为，这是俄罗斯设立的想与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等人权组织制衡的类似组织。而大赦国际、人权观察多年来一直批评俄罗斯存在侵犯人权的现象。今年十月底，库切列娜领导的这个组织刚刚发表了第五份关于美国人权状况的报告，而且在报告的第四页就开始对美国的侵犯人权状况提出批评。报告中也多次提到了斯诺登事件。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各位听众，中国首都北京携张家口市参与竞办2002年冬季奥运，让准备第二次竞办的德国慕尼黑市吃惊不小。两年前，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不敌韩国平昌，未能获得2018冬奥会主办权。在国家奥委会和州政府的支持下，慕尼黑市政府有意竞办2022年冬奥会，同乌克兰的伦贝格、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挪威首都奥斯陆一争高下。殊不料，中国媒体日前报道，北京携河北张家口市亦将参与竞争，引人关注。德媒在相关报道和评论中强调，奥斯陆是慕尼黑的最强大对手。伦贝格、北京张家口之参与竞争自有其特殊意义。11月6日，南德意志报的一篇报道认为，同北京相比，慕尼黑的机会可能来自这样一个因素。北京五年前刚举办过夏季奥运。
慕尼黑市的头头脑脑以及奥运会的赞同者对出现新的竞争对手并不紧张。赞同举办奥运会的穆德拉克就表示，北京在2008年刚主办过夏季奥运会，因此他这次不会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否则我会非常惊讶。而主管体育事务的副市长施特罗贝尔则指出，北京的竞争证明冬季运动会绝不像奥运的反对者喜欢说的那样是一种过时的模式。奥运反对者们的发言人绿党政治家舒尔泽则表示，情况并无变化，慕尼黑没有必要出于环境保护的理由竞办冬季奥运会，以阻止在北京发生的可能的生态灾难。
法兰克福汇报体育栏目上的一篇短文担心，张家口占有气温优势，因此可能构成对慕尼黑获主办权的很大威胁。
还有更严重的，在慕尼黑人和上巴伐利亚人数周以来为是否应该再度申办那个奥林匹亚盛会而绞尽脑汁之时，传来消息称21世纪的中国也进行民意测验。在张家口市的民意征集结果显示，450万被询问者中有460万赞同在这个内蒙以南的钢铁煤炭小城举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因此，中国人向国际奥委会提交了申请书。为什么不申请呢？在2月份平均温度为-9度的张家口，人们可以开开心心地继续玩扔雪球，而欧洲的竞争者们却因为气候变暖而早早地脱下了冬衣。既然可以将冬季奥运会交由俄罗斯所切举办，赞同或者反对张家口举办的理由又怎么站得住脚？因此，不论有无气候暖化，伦贝格、奥斯陆、阿拉木图和慕尼黑的居民们，穿暖和一点吧。
南德意志报在一篇短评中强调，北京再度竞办奥运证实了这样的现象，奥运事业正处于下降螺旋中。
乌克兰和中国也竞争举办2022年冬奥会，伦贝格不会有甚机会，北京携张家口的机会为零。2018年冬奥会在邻国韩国，2020年夏奥会在亚洲的东京，因此中国提出竞办的后面是一种战略，规规矩矩排队，只在第二次申办成功。国际奥委会喜欢这样的态度。不过国际奥委会不无忧虑地注意到，争办者首先是权威制国家和原料富国，圣彼得堡已经表示愿意主办2024年夏季奥运会。国际足联也频频领教这一现象，将2018年和2022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分别放在俄罗斯和卡塔尔，引发的问题已经很大。运动会的贪多求大，国际奥委会的大权独揽，导致越来越多的民主制国家采取敬谢不敏的态度。于是奥林匹克这一广告和肌肉博览会转移到了威权国家，导致奥林匹克的可信度进一步受损。国际奥委会不可能长期忍受这一下限趋势，或许西方应在奥运会合同重新满足民主要求之时再提交申办书。
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